7月27日，老鼠精开运河。
大约在1400多年前，我国出了一个又爱享乐又好出风头的隋炀帝，他一登上王位，就一天到晚的跟他的妃子饮酒赏花，什么事也懒得管。可是日子久了以后，隋炀帝又厌烦了，就想到风景优美的江南去玩个痛快。这个时候，一个最会拍马屁的大臣出了个怪主意，说是乘船到江南去，不但可以欣赏沿路的好风景，而且特别平稳舒服。可是哪来一条现成的河流是从北方直接流到南方的呢？
啊，没有这样的河，那就派人在陆地上开呀。
贪玩的隋炀帝霸道的命令下去，要开一条大运河，从京城洛阳一直通到江南的江都城，还要用金子造龙船，用银子造凤船，金船银船要豪华的像水上的大皇宫，好让他一路舒舒服服的游览。许多大臣担心的劝告炀帝说，
陛下，开运河可不是开水沟啊，那是要花数不清的人力和钱财，会害苦百姓的。
但是炀帝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庞大的开河工程终于开始了。凶恶的兵士到处的抓人来做苦工，几十万人像牛马一样辛苦地挖泥土、搬石头、钉木墙、打木桩，好些人日夜泡在水里头，泡得两只白惨惨的腿烂了肉、生了虫，却还是没法休息。而且天天有好多好多百姓不是累死就是病死。这条运河就好像是一条大恶龙，一寸寸地往南伸展，也一口口地把好多人吞吃掉了。运河开呀开呀，传说开到了河南雍丘这个地方，奇怪的事发生了。这天一早，一个工头慌慌张张地向监督大臣报告说，
前头挡着一座小庙，小庙后面是座千年的古墓，听说古墓里面埋了一个成仙的隐士，运河的工程最好是避过小庙和古墓，不要去碰它算了。
哈，胡说，皇帝的命令连鬼神也要听啊，只管开过去，管他是谁的墓。
嘿嘿，监督大臣溜着两只小眼睛不耐烦地说着。工人费了好几天的功夫，又害怕又不情愿地把小庙推倒了，正要动手挖古墓的时候，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古墓裂开了一个车轮大的洞，里头黑漆漆的，就好像直通地心，而且里头还飘出一阵阵的阴气，喊得大家是头皮发麻呀。这个时候监督大臣灵机一动，墓里头既然埋的是成仙的隐士，说不定还有什么稀奇宝贝，嘿嘿嘿，如果能拿去献给皇帝，岂不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吗？可是谁敢下去呢？于是士兵用鞭子鞭打一个个工人，大家却都站在洞口发抖，不愿意下去。
啊，别打，我下去瞧瞧。
突然之间后面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这说话的人呢，名字叫做狄去爷。这个人身体壮，胆子也特别大，平常就经常跟那些凶恶神气的士兵作对，现在看到大家被欺负的可怜样子，就勇敢地站出来了。于是士兵用了好几捆大麻绳才把狄去爷坠到洞底去。啊，洞底竟然有一条通道，他吸了一口大气，在黑暗中摸索了走了好久，突然之间滋的一声，就在狄去爷鼻子前面闪过一团巨大的白影。哎呀，是只像牛一样大的白老鼠。大白鼠尖声怪叫，两只碗似的黑眼睛闪着凶光，刀样锐利的大牙直向着他的头咬过来。狄去爷慌忙往后一跳， 大白鼠扑了个空，滋滋尖叫了几声，却没有追过来。原来大白老鼠两只脚上锁着又粗又重的铁链子，没有办法挣脱。的确也拔腿就跑，一路上跌跌撞撞，哎，突然闯进一间全是大石头砌成的房间。房间里头亮得刺眼，的确也看到正中央居然坐了个红衣道士，雪白的胡子拖到地上好几尺。他正要走过去向老道士行礼，老道士忽然喊了：
来人呐，把阿嬷带来。
这个时候立刻有四个神将般的武士吃力的把刚才那只大白鼠带了进来。的确赶紧躲在一根石柱后头，憋住了气张大眼睛瞧。老道士对大白鼠喝道：
哼，可恶的白鼠精，我让你脱下一身皮毛去做人间的皇帝，希望你好好治理天下，没想到你竟然只顾享乐，害死那么多人。
大白鼠恶狠狠地瞪着老道士，又举起铁棒似的长尾巴刷刷乱扫。老道士十分生气地说：
阿嬷，我先警告你一次，以后你再胡来或是虐待百姓，就要用白链绳勒死你。
说完，老道士手上的拂尘一挥，一阵白雾突然拢了下来。不一会儿白雾一散，的确也发现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黑油油的地道里，什么道士啊、白老鼠啊、武士啊都不见了。他揉揉眼睛，定了定神，忽然看到前面好像有点光，就摸索着走过去了。他一边还不断地想刚才的怪事。
阿嬷，哎，奇怪，我听说皇帝的小名也叫阿嬷。
就这样不知不觉的，的确也走出了一个洞口。在洞口外边，阳光亮得他睁不开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楚自己竟然站在一座山顶上，附近苍翠的树林里走出一个樵夫。的确也赶忙走上去问他这是什么地方。樵夫就说：
这里呀、啊、这里是少室山呢、啊。
少室山离雍丘有几百里路，骑马也要好几天才能到啊。的确也一时也顾不了想这件怪事了，就连忙下了山赶回雍丘去了。他一路赶着，一路看到田地都长满了杂草，一群又一群逃难的百姓饿得面黄肌瘦。哎，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的确也一下子又迷了路，于是就向路边一个瘦老头问道：
请问老丈，去雍丘要打哪儿走啊？
老头吃惊地说：
雍丘啊，雍丘早就被土匪占了，你去送死啊？
可是我几个时辰以前才在雍丘挖运河的，哪有什么土匪呢？
的确也这个时候真是一头雾水。老头又说了：
挖什么运河啊，你做梦吗？运河几年前就开好了。
接着老头又摇摇头说：
哎，说起运河啊，就叫人心酸。皇帝也不知道是什么害人惊变的，开运河死了几百万人，运河通了，他可开心地玩喽。但是十几年来，田没有人耕种，各地闹饥荒，有力气的都去当强盗，没力气的像没家的狗一样逃来逃去，真惨呐、啊！
的确也这才知道，原来他进洞才几个时辰，可是洞外已经过了好几年，世间也乱得不可收拾了。他回到家乡，却发现家乡早已经成了一片焦黑的荒野，家人也不知去向，于是的确爷就跑到深山里隐居了。在山里头过了几年，这天晚上，的确爷的茅屋来了一个借住的过路人。 两个人就谈起天来了。的确爷叹口气说：“
唉，皇帝还是那么贪玩吗？我看隋朝的江山早晚会断送在他的手里。”
过路人惊奇地说：“
什么隋朝啊，现在已经是大唐的天下了。那个自私的恶皇帝啊，百姓恨他恨得牙痒，这国家怎么能长久啊？运河开好不久，各地的英雄好汉都起兵反抗他，他居然不放在心上，又到江南去游玩。半路上啊，一个反叛的部下用一条白链绳狠狠地把他勒死了。哼，这真是活该啊。”
啊，
听到这儿，的确爷望着天边的星星，喃喃地自言自语地说：“
原来那回我闯入仙境，听到的事都应验。隋炀帝就是那只可怕的白鼠精变成的。他开了大运河，闹得天下大乱，结果真的被白链绳勒死了。